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
前女友给的分手费。
你现在有哪些的收入来源？
这个能说吗？
哎，我操，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佐治亚小帅，这是一期特别节目。前面听到的是一些花絮，前两天小帅去了一个地产论坛玩了一圈，看着现场这么多会搞钱的朋友，作为一个优秀的播客主播，对吧，我就想这不得录一点素材，不录的话简直白来，于是临时录的一期街访节目，音质有限，希望包涵。我问了每个人三个问题，第一桶金目前的收入构成，关于投资的建议，嘉宾来自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也在各个城市，希望可以对你有帮助。接下来咱走着。
请问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
是我加入一家 pre-IPO 的公司，然后公司上市以后我就卖掉了股票，然后开始做一些小投资。
目前有哪些的收入来源？
收入来源就目前我还在泰克公司工作，所以有公司给我发的工资、股票，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的房产，然后我也有做短租也有长租，他们就房产的收入基本上可以 cover 我自己的正常开销。
OK， 那非常多元化。房子都在湾区吗？
现在是都在湾区，对。然后我在 remote 一些地方有投资土地，对，但是那个就是小部分的尝试而已。
OK， 地主。那赚钱或者投资对听众有什么建议？
做好 risk management。如果你进入这个圈子，会发现很多人他们可能做得很快，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做 risk management， 然后能够走过一个一个 cycle， 能活得最长的人是最厉害的。
黄博士，我来采访一下，您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
我的第一桶金就是买一个破房子，修完了之后卖出去。不过当时的时候我没有多少钱，所以用的是我退休账户的钱买的房子。
大概是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的？
我是75,000美元买的这个房子，差不多花了3万美元翻新，然后卖了15万美元。
OK， 那接近50%。
没有啊，因为你要有各种各样的成本，所以差不多是赚了3万美元。不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OK， 是的。那请问你现在有哪些的收入来源？
我现在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出租房的收入。然后当然了，做北美地产学堂的时候给学生上课有一些收入。
OK， 对于赚钱，对于投资有没有什么建议？
赚钱和投资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早早的开始吧，哪怕你是个大学生，其实你也是可以通过那个 tech house 的方式啊，然后进行投资的。这样的话呢，一套一套房子积累起现金流，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超哥，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
对，第一桶金是主要是工作，就是 engineer，
也是程序员
啊。对，也是程序
员。那你现在收入是怎么样来源？
就是短租这块。对，我的公司肯定很长时间内肯定都不会盈利的，我基本上都是短租还好，因为短租不像互联网公司，比如说我成立公司，我可能得雇7-8个人，我一年100万。
烧钱太快了。
那烧钱太快，而且我可能3-5年都不会有收入。
Okay.
短租不是，因为短租我第一天就有。
那 OK。
我就其实就有收入。
你只是亏，但是并不是完全亏。
对，但是我肯定长时间去保证亏，就跟亚马逊一样。
OK。
对，亚马逊的业务从一开始就有，对吧？但是他为了 cost 发展。他不会让他自己去盈利吗？
OK， 那你之前做 VC 做 engineer， 后来又做 VC， 然后现在又做短租啊，那你在赚钱在投资方面对听众有什么建议？就普通人赚钱，
对，普通赚钱就是你一定要发现你自己的比较优势，做你最有比较优势的，而不是做你有绝对优势的。就是很多人可能他没太注意过这个比较优势原理，就很简单，比如说我有募资能力，对吧？因为我们基金大概3,000万美金的盘子，有一个金叉 P 是我找的，就是我募资能力很强。但是我为什么不上来就做公寓啊？因为公寓募资这块比我强的太多了。我反正为什么做短租？因为短租这个东西，我在这是比较优势特别高。是为什么？因为传统的短租公司，他们其实很多都不是互联网背景的，但是我是互联网背景的，提高效率。第二个是呢，其实这个短租公司你可以认为也是一个出海项目，因为我的人从第一天就在中国跟墨西哥。
第一桶金怎么来的？目前还在努力中。 对，然后收入来源基本上我就是做就工作啊，然后赚钱这样子。尝试想要投资股票，可是就是发现这个是一个需要很大的学问，所以就是还在学习中。然后赚钱投资有什么建议？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有啦有，就是我生了三个小孩，所以就是小孩是最好的投资，就是确保你的生活是除了赚钱以外，还有充满很开心，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就是除了金钱以外，我觉得生活开心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有快乐的投资，我觉得很重要。
第一桶金还没有来，正在努力当中。
目前有哪些收入的来源？
我是一个 contractor， 我有自己的小的 LLC， 然后给人家提供那个 marketing sales 还有 warehouse management 的服务，所以我有一份那个 contractor 的收入。我还有两套出租房，所以有一些那个 rental income。还有什么呢？还有我老婆她有一个小副业，就是当个小博主，她那个 refer 信用卡，她一年可以 refer 几十张，那个就是变成我们的点数，然后我们出去旅游的那个资金就有一部分从那些点数里来。对，还有我还在网上卖衣服，但是卖的不是很好，也有些收入。对
对，第三个问题是赚钱或者投资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跟我老婆现在的那个专业就是通过地产嘛，地产投资不断的，就是达到财务自由，这个计划是15年实现这个目标，然后现在就是一点点在实行当中吧。然后我老婆她是会计，她比较擅长那种算税什么的。我是那个比较 handy， 所以我的那个管理出租房还自己家里的修理什么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搞的。
觉得按照你这个速度5年就够了，不用15年。请问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
还没赚到第一桶金。
你这个太谦虚了。好好讲。
真的
OK 那请问你现在有哪些的收入来源？
主要是出租房、工资、奖金。
赚钱投资有什么建议？
还是要根据你的年龄和就是你风险的承受能力来判断你到底要投什么样的资产。所以我建议你如果投了房地产，也不要忘了股票啊。
OK， 大家不要相信啊，因为他是连第一桶金都没赚到的人。所以刚刚那些建议都不要听就好了。开个玩笑。来这 Joyce。请问你的第一桶金是怎么赚到的？
卖完全套。
你目前有哪些的收入来源？
出租房，就长租、短租，就是 multifamily Airbnb。有一些债券，因为现在利息很高嘛，然后还有一些 cash 啊，你丢在银行，它利息也很高，都有5个吧，对啊。
对于赚钱投资，对听众有什么建议？
就看自己的能力而定吧，不要跟风，然后自己去分析你的项目，对，然后你还要分析自己的能力，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东西。
我记不太清楚我的第一桶金什么东西能够称得上是那种典型意义的第一桶金。对对对，因为好像就是老老实实上班，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然后秉承华人的传统美德，好好存钱，然后这样子。哦，其实算起来第一桶金可能是2007年的时候，当时回国工作了几年，那个时候北京的房地产刚刚开始起来，所以用在美国攒的钱在那边买了一套房子，北京的房子，对。然后呢2011年回来美国的时候呢，把那个房子卖了，那个房子一卖呢，基本上是翻了2倍的价钱卖的，所以要说第一桶金的话可能是那个，对。然后从那个时候回来之后，回来美国就在我们这边洛杉矶这边一个 Diamond Bar，对，买的，因为那是学区嘛，所以是在学区房。当时是在考虑说是买一个 single house 还是买一个 condo， 然后当时回来的时间点也很好，那个时候 diamond bar condo 的价钱差不多在30几万，对，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用那一笔钱，2011年，所以那个时候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又买一个 single house 的钱买了2个 condo，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自己住一个，然后租一个，这算是第一桶金吧，周游了一圈，对。然后哪些收入来源？收入来源大部分还是靠工作了，基本上都是 但是我在同时做几份不同的工作，不过也都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在本地的电台工作，洛杉矶的电台工作，然后我在 Rose Hills 是我们这里的纪念公园墓园工作，对，做生前规划，然后我也在中文学校当老师。跨度是很大，但是都是很值得去用心做的行业。对，同时对，所以比如说周末去这个中文学校，然后晚上电台，然后白天这个 Rose Hills。 对，然后赚钱投资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投资上就是不要去算，因为你要算计哦，什么时间入场合适，什么时间怎样怎样的。老实讲，如果不是100%的投入去做投资，真的像人家做投资 investment 这种人的话，你去算计，其实算计来算计去就是丢掉了机会。我没有算计，我当时在北京就是我需要买的房子，然后我回来美国就是我需要买的房子，所以就是这么，没有任何算计。兼职做投资的不能算计，你需要，然后这个东西你觉得好，你就去买就好了。对，当你算来算去的时候，我其实本来2007年之前也可以买房子的，但那时候就是因为秉承了算计，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不行，所以2007年在北京买房子，还有这在北京也失去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二环以里的机会，就是因为算计。我本来自己买的那个房子是在三环外，然后呢后来二环以里出来了一个小楼盘，然后带我妈去看那个楼盘，本来还可以从那个公司就是开发商那里拿到折扣，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算计，哎呀你的这个房贷呀、啊、什么这个那个怎么样啊，结果就痛失了那个机会。那可是当时如果不算计，就完全凭感觉就去买了，买一个小户型，那真的现在都不知道赚多少倍了。对，所以我的认为是普通人做投资房产是比较稳定的， eventually 它一定 long term 一定是涨的，然后不要算计，只要你能 hold 得住就下手，任何时候都是好时候。
我可能还没来呢，还在路上对吧 on its way。 主动就是打工的收入，然后被动的就是一些股票房地产的投资。对，我在科技公司工作，我觉得两个都要努力吧，就是本职工作不要落，好好赚钱，然后但也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主业上，因为毕竟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主业投资的这个 margin 增长幅度就越来越小了吧，感觉。所以就是说还要放在投资上面，更多是一个 time value。
第一桶金怎么来的？就是攒的，靠工资攒的。然后比较激进的是还用当年没有首付嘛，还用那个401，存的401的一半去做了首付，买的第一套房子。我的收入来源也比较多样化，但是每样都一般般。一个是我现在在做那个软件测试的工作，是一个 full time job。然后第二个是我早年大概一毕业的时候，7-8年前，我有在教古筝课，我有一个古筝 studio。然后呢这些年对我一直也有在断断续续教课，但近年来有了小朋友就没有再开课，但是我的古筝 studio 还是在的，然后我也做一些这个古筝的 sales 啊这样的。但是我不太宣传，然后我是放在一个叫千聊的平台上，那个平台我觉得也快倒闭了，流量也不太可以。对，然后但是有人问我的时候还会说哎你有没有录播课，我可以学一下，因为我不想跑来跑去的去来上课，成人的这种。然后再是我还兼职做 agent，然后我也兼职做 Airbnb 的管理，然后是全部都是我亲自管的。没有建议，就有钱就投。我是觉得上高杠杆没有什么问题啦，所以我每次都是基本上攒够了首付就投。不会觉得说哎好像负债又变多了呀这种，不会有这种压力。也有压力了，但是所以说在选择资产上会谨慎一些，但是我是完全 OK， 我的负债在一直在增长。
好，我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哈？我觉得我们移民到美国20年，因为我们自己是做生意的，所以我刚才听到他讲，因为我不做房地产，其实我对房子没有任何的感觉哈，包括我们以前在国内。但是呢，他刚才讲的有一句话，就当你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政治的趋势，尤其是房地产特别重要。为什么这样讲？我们做生意也是这样。 做生意你选一个 partner 很重要，我们在美国做了10年的官司，就是跟合伙人打官司，我们做进出口贸易。所以你说第一桶金怎么来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为什么现在做规划，就是我跟他同事，我也做保险，我会告诉我身边所有做生意的人，我们曾经犯过的错，我们曾经怎么样去把别人当做都是合伙人，不是这样的，你应该要在白纸黑字去写明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我觉得在美国尤其重要，判断力很重要，不识货办事苦，不识人一世。那收入来源，因为我做保险，我也做这个我们的独立的规划啊，包括我帮学生申请 financial aid， 做这些东西我们都做。那有什么建议？我觉得投资呢，当然是一定是有风险的，可是我觉得 depend on 你在哪一个年龄段，包括你对风险的一种认知。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在，我现在快到50岁了，可能会对风险的要求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不像你们年轻，就像我女儿一样，你可能今天就算投资全部失败没有关系，从头再来，对吗？所以一定是不要去盲目的去做某件事情，不要人家说这个好那个好，你就盲目把所有东西都投进去，我觉得那个是不太合理的。投资还是认，我还是觉得你把它放进不同的篮子里面会对自己更有利，只是说你的侧重点百分比可能会有不一样，就仅此而已。
主要是正职工作来的吧，做地产的，做地产经济，在南加。
那你有什么其他的收入吗？
也就是股票，然后自己有一些出租房，然后有一些租金的来源。
OK。
尽早开始，马上就做。
很后悔。
很后悔买少了。对。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喜欢左家小帅的话，欢迎订阅，咱们每期都和一位或者两位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朋友唠嗑，聊搞钱、投资和生活。就像这次在现场还偶遇了一位老乡，也和他即兴来了一场对谈节目，会放在下期或者下下期的正片里面。怎么从盐城的农村念到了哈佛的 PhD， 并且到今天的财务自由？如果有帮助的话，欢迎顺手帮我转发一下。下期再见了，朋友们。